嗨嗨，各位人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不推荐五十三 EP45。今天是2021年的12月3号，123，好像是自由日吧？今天礼拜五。明天的天气预报是12月4号礼拜六，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1度。明天上午，会有20%的降雨几率，然后呢，傍晚呢，降雨几率会再高一些些，大概30%左右吧。好。但是今天礼拜五的天气相当的不错，可惜要上班。OK，最近闹得比较大的新闻就是高嘉瑜被打的事件，好像是这个礼拜一还是礼拜二吧，被揍。然后我有点搞不懂，为什么标题都是写高嘉瑜被家暴？明明他们就不是夫妻，或者是不是怎么订婚的关系，那为什么要用家暴两个字？家暴的家不就是家庭的意思吗？那他们又没有共组一个家庭，那何来家暴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怪怪的，应该是说高嘉被揍，对，然后被男朋友揍就好。那用家暴，我觉得在定义上，我觉得很怪异这样子。那不知道你们也跟我一样觉得用家暴两个字不妥吗？还是只有我觉得很怪 ？Anyway，好。第一时间，我老婆就问我这件事，问我看法。那因为我都只有看标题，我对于她被揍这件事，我就就被打，对吧？这被打的事情，难道这世上还少了吗？不能因为就只是因为她的立委，难道她被揍就比较特别吗？还是她流血不是红色，她流血是绿色的？对，所以当时我没有去追这个新闻，只有看标题。那我老婆就跟我说啊，男方怎么可以这样？男方。哎呀，太夸张了！就算吵架也不应该动手。然后我就开启我的左耳进右耳出模式，然后这一集不能给我老婆听到。好，然后那他很明显的，我老婆希望我认同她的看点，但我就过去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她坚持这个话题，大概坚持了3分钟以上，我的雷达就开始警铃大作了，哦音哦音哦音哦音。这代表对我除代表我的反应他不满意，所以他才要继续的强调他的论点多么正确，就是说啊，就是不应该动手这个论点。那 OK，后面我就妥协了，我就想说好吧，稍微顺着他毛摸，我就对啊，对，我说好，我再追一下这个新闻。我说因为前面我就是给他一副啊，让子弹飞一回。我说现在没有听到男方的观点，我说再看看吧。我说事出必有因。那说不定会有不同论点出来，那我老婆就那种很诧异的表情看着我，觉得哎，就动手就不对啊，那你还需要什么什么什么论点，什么让子弹飞？然后后来我说好，我说我再去看这个新闻，我再跟你做讨论。然后对啊，我不是要赞同男方的行为啦，动手是不对，对啊，这我承认了，对，搞了，反正就是要对跟他站在同一边。让他心情舒爽一点，对，好，所以第一次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。后来隔了2、3天，我就看到新闻，我就点进去看，然后就后来也有释出高嘉瑜他被打的照片，然后也有说他第一时间不敢报警，是因为男方恐吓高嘉瑜说手上握有私密照。哦，对啊，关于私密照这件事，我觉得。如果是女性听众，拜托千万不要随意的同意让男方长帮你拍你的私密照，不管说啊你真的超美的，或者是啊我想记录这一刻，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。如果我是女生，我绝对不会给人家拍私密照，因为私密照对男女双方来讲是不公平的。什么意思呢？除非双方都露脸啊，我只接受私密照就是。双方都露脸的私密照，我不允许只有单方面拍的私密照。对，如果你要拍私密照，可以啊，好啊，我们两个都要露脸拍，然后我们两个都要有备份。对，因为如果只拍女生，那或者是只拍部分的性器官，就是阴茎跟阴道插入的过程，我觉得这根本对女生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。那女生也不要那么笨，对。因为关系没有永远的，任何关系都没有永远的，就连家人也会被死亡所分离。然后人心是很善变、很会变动的，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给没有把钱给儿子，儿子就反过来打你一巴掌，还是说你没有就是饭煮的不好吃，结果老婆无缘无故就被老公打了一巴掌，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的。那所以不要把不管当时多么的罗曼蒂克啦，都不要同意另一半拍私密照。然后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一样了哦，只是我觉得对女生来讲，这比较容易造成对女生的伤害哦。现在社会文化就是这样，也代表现在社会还不够文明、不够进步啦。但凡事总是要慢慢来，总是要慢慢进步嘛。然后100年前，黑人备受歧视，甚至是黑奴，对吧？那现在黑人就是黑人运动方兴未艾。然后现在一大堆的电影主角都要变黑人，OK，Anyway，Fine，随便，I don't care。好，那有点扯远了。然后反正就是高嘉瑜被打这件事，就后来有第二波，我就看完新闻，我就跟我老婆说，哎，对，我说这个男人就神经病，这个男人就错很大，哎，他竟然连他自己的父母也揍，然后呢就是逼他们下跪举椅子，然后后来。就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爸妈住在一起，反正就是我觉得也很扯啦，对吧？那这个男的就有暴力的习惯跟倾向，所以理论上到现在他算是社会性死亡了。那现在舆论风向也几乎是99%定调为高嘉瑜是受害者，但我心里面还是认为啦，事出必有因啦。那他们想必一定是有经一定因为什么事情，然后男方就是情绪整个上来，那可能是就像高嘉瑜说的，她前男友传照片给她，还是要她怎么样，讯息被她现任男友看到。Anyway，对，所以我只能说，我不知道替男方做辩驳，而是只是想，因为现在舆论是这么的一面倒。所以就让我觉得，哎，事事无绝对了，对，因为这个信念是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。那我就觉得，哎，其实说不定当时，说不定哦，高嘉瑜有做一些很过分的事情，然后过分到让男方受不了，动手打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男方动手打人就绝对是错的哦，而且打得这么用力，而且还监禁他的自由哦，这错上加错那 OK，Anyway。那就让我想到一个段子，Bill Burr，这个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，他有讲到说，男方跟女方其实有一些先天上的不平等，哪边的不平等呢？因为这个他我举简单例子，这应该不算暴雷了，反正就是他讲他的概念，他的概念就是说，以前原始人时期，我们男生是要去打猎的，所以我们的武力值点的比较高。那女生呢，就是要顾家、顾小孩、照顾小孩，所以很多时间会跟大家很多人顾就在一起。那因为出外打猎呢，需要安静，因为你不可能很招摇的去打猎嘛。男生就是一定是当个沉静、沉默的猎人，才有办法找到猎物嘛。所以我们男生的武力值点比较高，然后口条会比较差，因为就是比较少讲话嘛，我们都行动派的。那女生呢？因为照顾小孩，然后可能三姑六婆，然后要，古代社会嘛，就是，哎，我要去办点什么杂事啊，隔壁的邻居能不能帮我带个小孩？那下次换你有类似的状况，换我帮你照顾，或者是小孩生病了，那需要去采药，那可能小孩托邻居顾一下，我去山里面抓药草，抓个莓果什么的。所以女生在社交能力上，在口条上的技能就被点比较高。哦，然后在情感的捕捉或观察力也比男生要好。我这边观察力是指说，面部表情就是指社交部分。OK，但现在这个社会呢，就是让男生的武力值就是变得完全没有发挥之地，对吧？那以前的社会是只要男方不顺心，男方会动手，因为这是男方优势嘛。那女生被打了，那她就会乖乖闭嘴。那我不是推崇，我不是回忆，我不是要追忆这段历史了，不是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想必一定是因为男生跟女生都会犯蠢，都会犯错，对。那有的时候女生犯蠢， 带来的后果就被打了之后就不会犯错了。但是现在呢，这套是完全行不通的，这条路完全被扼杀了。就是在女生犯错的情况下，我们男生只能用讲的。然后呢，可能像我还算会讲，我还会跟我老婆做辩论，但有些男生可能就懒得辩论或者怎么样，对，变成男生的优势没有办法发挥出来。他一旦发挥出来了，哇，揍人就不对，绝对的不对，哎，变得有一种这种社会的氛围在里面。Anyway，所以针对这一点，Bill Burr 他有极尽的嘲讽，他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，他认为。那他也认为说男生不应该打女生了，对，那但是他也针对这件事去讲，那 Bill Burr 就是这样的一个非政治正确的黑色幽默的主持人脱口秀讲者，然后他有非常多的作品，那很适合英文听力好的听众去听，那很可惜我都只能看有中文字幕的，所以我在我底下的连结呢有放，就是我认为蛮精彩的段子。哦，段子就是指喜剧脱口秀主持人他们写的剧本，哦，这叫段子。那 Bill Burr 呢，他的讲述风格就是那种，他讲的都是生活的例子，所以你会觉得很贴近自己。然后呢，讲得很顺，会把一些旁人不敢讲的议题，像是同性恋啊、性啊、暴力啊、杀人啊这些或疯狂的念头啊，他都会把它讲出来，而且讲得很生活。那他心里面有一些部分也是这样想的，那有一些应该是戏剧效果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想要放松的时候，我非常建议可以去花个可能10分钟、半个小时去看他的表演，我觉得非常精彩。那台湾一些比较有名的，像是伯恩啊、龙龙啊、贺龄啊，还是什么的，怎么说嘞？我觉得。目前台湾的这些脱口秀演员的主持人，我认为还没有人可以跟 Bill Burr 有一样这样子的搞笑功力。对，那这种黑色幽默类的我就比较少。对，那 anyway 就如果说听众推荐的，那也不认同我的想法，觉得台湾也有很厉害的，像是我不知道谁，你们可以推荐给我，我可以再去听一听看一看。OK。好，那回到这个高嘉宇被揍的事情，我跟我老婆就聊到说，他认为高学历的人比较不会犯法，那没想到这个男方就这样子，竟然犯了这么严重的法。那当时我听到我就吐槽老婆，我认为说，你说高学历比较不会犯法，所以反过来讲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学历比较低，比较容易犯法咯？那我老婆回说，不是不是，她意思是说。高学历的人，因为他付出很多时间成本在取得他的学位，哦，他的社会地位，他认为他自己比较高，所以理论上犯法的代价很高，所以比较，因为这样比较不会犯法。那第二个是因为比较不会因为无知不知道法律而犯法。哦，举例来说，在美国的一些州里面，你直接拿的玻璃酒瓶是犯法的，你需要用。用一纸袋把酒瓶包起来，拿着，让外人看不出来你在拿酒瓶，这样才没有犯法。像这种就是你知道，你会觉得，为什么不能拿酒瓶上街？台湾可以啊，对吧？台湾没有这法律啊。那这个就是因为无知而有可能导致于犯法。所以我老婆的论点是这两个。那 OK，我觉得她讲的还算有道理，但我还是认为啦，就是不管学历高低。我会把学历高低跟品格这两件事，还是把它拆开来看。品格归品格，那学历归学历啊。所以我只会敬佩品德高的人哦。学历高低，我觉得这个不影响我对一个人的判断，因为学历高只是代表你比较会考试，你比较会写论文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比较会做研究哦。那这些东西只要花时间，理论上啊，都可以有产出，有结果。哦，所以一个人，我觉得真该佩服的是他的意志跟品格，而不是他的能力。哦，OK，那这边我后来就联想到，就是， 关于中共想要武力犯台这件事，那以前美国政府呢，希望引进资本的体制、民主自由给中国大陆，看能不能让他们经济先搞好，大家有好生活了，就不会想打仗了。哦，因为战争的成本太高，再加上中国他们都一胎化嘛，那一胎化到现在也大概实行了十几年了，所以也会是现在，如果现在发生战争，也都是那些一胎化的年轻人要上战场。那我是很怀疑啦，中共说要打战的决心啦，虽然整天喊着武力犯台、武力犯台，真正要打战不会整天在那边讲了。有一句话叫做“强调即缺乏”，整天说要打战的，其实会叫的狗不咬人啊。就这句话，如果我是中共的高层，如果我真的真心想夺下台湾，我才不会一天到晚说着我要武力犯台嘞。为什么？因为《孙子兵法》有讲啊，如果我要打战，我要装作不能打。如果对啊，哪有人整天说要打战，然后对，这代表他不会打啊，因为你要打就要打出其不意，这样才能提高你的胜率嘛。你整天喊打战，其实就是代表你不会打战。如果要打，早在70年前说要统一台湾，已经过70年了，都没打过来啊。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就轻忽，我们还是台湾的政府要继续的增加我们的军备预算哦。毕竟唯有把自己的牙齿磨利了，对方才会不敢打过来哦，把我们这个成本、战争的成本堆叠堆高了，对方才会真的不敢打过来。OK，Anyway，对，所以美国本来是想借由这个引进资本的思想跟经济，大家一起发大财、赚大钱，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嘛，然后全世界各地都需要这14亿人口，都要赚他们的钱，希望借由这种共展共荣，可以让中共可以放弃武力犯台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在习近平上台以后，这件事已经确定不可能了。就和平目前看起来是不可能，除非习近平下台，或者他被人搞掉。因为习近平他很明显就是想要统一台湾，所以可能近10年内吧，台海会有一战。那这个战斗呢，可大可小。哦，但我觉得台湾人不用害怕，台湾绝对一定可以守下来的，因为只要是中国内部有一些军事，你打仗你要调动物资嘛，后勤那些全部都要调动。那在现在科技下，间谍卫星24小时都在看着中国大陆的内部，只要他们有大动作的军事调配，我们台湾这边一定会第一时间知道军情。假设他把南方、北方的兵都往东边做，东边沿海做这个移动，那卫星一定都看得到。那在看得到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出相对应的反应，除非他直接派空军。但他直接派空军也没有办法打下台湾，要占领台湾，一定要除了空军、海军，还要把陆军运到我们台湾来。那这些步骤非常的繁琐啊，那我们一定可以借由这个卫星来看到战争的迹象。所以，我认为我们台湾人民就抱着一个不怕战争、不避战的心态。然后，对，那对于中共整天的文攻武吓，我们就听听哈哈、嘻嘻哈哈带过就好了。但是，我们的军备预算还是要，我们还是照我们自己的生活过日子。商人用力的赚钱，记者就继续写你的文章，然后大家安分其职，然后各自发挥各自的影响力。那对待外国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跟中共小粉红一样，在那边整天你妈傻逼，你妈死了。哦，我们在跟外国人做相处的时候，做好我们自己属于自己的国民外交，对，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了，说不定会拓展不同人脉。Anyway，我们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战争来的时候，我们绝对可以打赢这场战。对，因为这个跨海战争，再加上我们台湾地很小，但我们的飞弹部署密度又很高，在防御上，要军力调配上，我们小归小，我们资源比较少，但也因为这样，事事没有绝对好跟绝对坏。我们小，人口少，但是我们的密度很高， 所以变成我们台湾一整座岛就是一个易守，非常易守难攻的堡垒。所以如果真如中共所说的这么容易武力犯台，他妈的30年早就打过来了，赶快打过来好吗？不要在那边只动嘴巴啦。OK，Anyway，就好，扯有点远，从高嘉瑜被打，然后南方高学历，高学历是不是比较不会犯罪？然后再想到中共，本来美国是希望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准，拉高战争的成本，是不是不会战争？到现在很有可能会战争，然后到我们不用战战兢兢的过日子，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好了。那相信我们一定有可以打赢战争的这个，我们不用到大胜，我们只要不败，我们就获胜了。因为我们不是要占领对方，但对方是要来过来占领我们。OK，扯的今天政治比例好像有点高。那 Anyway，对，Bill Burr 呢，他还是回到 Bill Burr，对，他的脱口秀非常的精彩。他比较少聊政，他也会聊政治，对。那也很反正他的每一集我几乎都有看，只要有翻成中文字幕的啦，所以非常适合如果一整周过得不愉快，然后跟老婆吵架或者是找不到人倾诉的时候，非常适合去看他的脱口秀表演。那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很喜欢他的话，哦，欢迎跟我联系，或者是推荐我一些台湾好的这个脱口秀的主持人。OK，那可以，我很乐意多聊聊 Bill Burr 的部分。对，好，那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明天见，See you，拜拜。